谢谢王弟兄带领我们吃，非常好。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好像离你很远。今天来的觉得有点寒意。我想人生春夏秋冬好像四季一样，有好的天气，有不好的天气。那他给我们应许，不论好天坏天，他总是有存在。Amen。
Amen。
我今天要看这段经文是彼得前书第一章前面的十二节。如果说保罗是信心的使徒，约翰是爱心的使徒，那彼得就是一个盼望的使徒。我想彼得在他一生中是一个很特别特别跟主亲密的经验。他是大徒弟，对不对？他很勇敢，可是他也做错最多的事情，说错最多的话，最后甚至在主要上十字架的时候他背起了耶稣。我想在他一生里面，他后来一生里面他一定很想再见耶稣，跟耶稣讲话，告诉耶稣他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他也真正知道耶稣，他要再见耶稣的面，他要跟耶稣再一次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在荣耀里面相见。所以你在他的书信里面，特别是彼得前后书，你看到他对这个世界有一个看法。这个世界充满苦难的世界，因为你要知道他当时在写彼得前后书的时候，他已经在罗马，那时候罗马是尼禄王当政，尼禄王 Nero 知道吗？那尼禄王开始对基督徒逼迫，因为尼禄王想把罗马城整个翻新改建，他就放火烧了罗马城，那将这放火的责任嫁祸给那时候的基督徒，所以那时候基督徒在罗马城他就开始逼迫基督徒。那整个罗马帝国并不是所有地方都已经感受到这种逼迫，可是彼得知道这种逼迫不是只有在罗马城，好像一个地震的震央，知道吗？罗马城是个震央 epicenter， 他知道这个地震的感受的程度、破坏的程度、逼迫的程度，在罗马帝国其他地方的基督徒也会马上面临到这样的逼迫。所以他写信给谁？我们刚看写信给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西亚、比特亚寄居的，这些都是在小亚西亚的基督徒，就是现在土耳其那个地方的基督徒。他知道那些基督徒也要像他一样，在罗马城所感受到的一样逼迫临到他们身上。这些人是寄居在外的犹太，大部分是犹太的基督徒，他们在那里聚会信耶稣，他们在外邦人中尊耶稣为圣，他们有很多很多的，已经有很多很多的挣扎。但是彼得知道他们有更多的逼迫在他们身上，所以他写了彼得前书、彼得后书。我们在他面前做个祷告好吗？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能够经历春夏秋冬，让我们能够有好天有坏天，让我们有高山有低谷，让我们在人生的风景里面享受你所给我们的一切。我们感谢赞美，我们就愿意你自己常与我们同在，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我们心中有你的喜乐，有你的平安在我们身上，好让我们活出来一个不一样的生命，是世界上没有人能够夺取。我们感谢赞美，奉耶稣的名求，
阿门。
我昨天晚上有一个婚礼的婚宴，是我牧师的女儿结婚，她上礼拜在 Boston 结婚，然后这个礼拜昨天就在 Boston 就宴客。那在婚里面，我就把她选出，每一个人都是非常快乐、非常喜乐、非常高兴的，不论大人小孩、男的女的、老的幼的，然后每一个人都是充满了喜乐，充满了喜乐。我就想说，以后当我们见到主耶稣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喜乐，加上百倍、千倍、万倍这样的喜乐？因为他说，当我们在见面的时候，我们是在一个婚宴里面嘛，对不对？在婚宴里面，我们要跟他一起享受这样的宴席。所以彼得在这里，他写了这样的书信，他希望他的弟兄姐妹在小亚细亚这些弟兄姐妹也能够像他一样充满喜乐。这是在彼得晚年的时候写的。 他再过几年他就要上十字架。在传统里面说他是被钉死的，可是他觉得他没有资格像主耶稣一样正着钉死，所以要求被倒过来钉死，这是传统里面说的。不论怎样，他那时候已经快到他殉道的时候，殉道的时候。这一讲分散寄居在各地的基督徒，其实我们也很像是分散寄居在各地的基督徒，我们是分散寄居在这个世界上的基督徒。这个世界绝对不是我们的家，这个世界绝对不是我们执着的地方，这个世界是我们暂时的居所，是我们旅行的过往的地方。啊，像一首诗里面，我最喜欢那个诗人了，我不讲他是谁，你们都知道。他说：“我们不是过客，我们不是归人，我们是过客。我们不是归人，我们是过客。”这是很准确的基督徒对这个世界的态度。所以彼得对这些的基督徒说：“你们都是按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的，是借着圣灵得以成圣洁，以至于顺服主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的这样的一群人。”所以这一群人是一群不一样的人，其实这一群人就是我们，对不对？我们信耶稣是因为主天父先拣选我们，在创立世界以前就拣选我们，他是借着圣灵让我们能够成为圣洁，能够分别归给他。没有圣灵，我们没有办法信耶稣，没有办法信耶稣。我们说我们做了决定来信耶稣，我们举手决定信耶稣，其实没有圣灵的工作，没有人可以举手来信耶稣，没有人能够踏出这一步来信耶稣。所以不是圣灵的工作，我没办法得救。主耶稣在他面前，我们得救之后，在他面前顺服，在他面前，他的血就能够洁净我们，他就让我们能够一直一直成圣，一直到见他面的日子。所以主耶稣给我们一个新的人生，基督徒的人生。基督徒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生？基督徒有什么样的人生？基督教绝对不是一个理论，基督教绝对不是一个抽象的主义，基督教是一个实在的生活，是脚踏实地的过着每一天生活的一种信仰。那其中一个基督徒的特色是，基督徒的人生应该是一个什么样？喜乐的人生，喜乐的人生。在诗篇100篇第二节，你们念好了，好不好？来，请。
但要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吃，在耶和华你神所要拣选的地方，你的儿女仆婢并住在你城里的列位人都可以吃，也要因你的手办的，在耶和华你神面前欢乐。你们当乐意侍奉耶和华，当来向他歌唱。
好，腓立比书4:4，来请。
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
我再说
你们
要喜乐。所以不论在旧约，不论在新约，神都告诉他的百姓说：“你们要喜乐，你们要喜乐。”好，刚苏珊又再念一次。腓立比书说：“你们要喜乐，你们要常常喜乐。”这是一个命令，这不是一个 feel good policy， no， it's a command， 是一个命令。如果是个命令，我们就要思考我们怎么样很遵守这个命令。如果我们是一个很认真的跟随耶稣的人，愿意做门徒的人，我们应该问问自己，我们是不是有个喜乐的生命？那怎么样去得到那个喜乐的生命？那为什么基督徒能够喜乐呢？为什么基督徒能够喜乐？第三节他讲说，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所以基督徒能够喜乐，不是从外面来的，不是你今天看了我很喜欢看，有时候看 stand up comedy show， 看那些人讲笑话是哈哈大笑，对不对？不是从外面来的。基督的喜乐是我们有个能力，我们能够喜乐，有个能力能够喜乐。这里讲说，基督从死里复活，死里复活。当基督从死里复活，那个能力重生了我们，给我们那个生命的时候，那我们里面就有一种不一样的盼望，一个活泼的盼望，一个活泼的盼望。 主的复活是人类史上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人类史上第一件重要的事情可能是啊，当然是我们被创造，对不对？可被创造之后，第一件重要的事情可能是我们决定离开了上帝。我们决定离开上帝，我们决定上帝不需要，我不需要，上帝不用做我的上帝，我可以做我的上帝。这是人类第一件重要的事情。所以人类在整个历史里面就尝试自己做自己的上帝。那人类第二件重要的事情是主耶稣基督复活了，让我们能够再做个决定，回到上帝的面前说，主啊，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创造者，我愿意顺服在你的面前，求你帮助我，求你帮助我，求你怜悯我。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让我们能够有从活泼的盼望，我们才有喜乐的可能，喜乐的可能。什么叫活泼的盼望？英文是 living hope， living hope， 活泼的，它是活的，它是不会死的，它是不会停止的，它的盼望是一直一直下去，没有止境的，没有止境的。你在我们长大，从小到大，很多很多的盼望，对不对？我们盼望快快长大，我们盼望我们赶快从小学毕业，我们上中学，中学赶快毕业上大学，大学毕业上得到文凭，也许有人继续在念书，最后念到博士，有些人继续工作，每一段每一段都有很多的盼望，每一段都有很多的盼望。有人说人生最幸福的事情就是我们有盼望，人生最悲哀的时候就是我们发现我们盼望得到的东西不过如此而已，这最悲哀的事情。但主耶稣给我们盼望是一个没有止境的盼望，是一个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在天上的基业，不能朽坏，它不会坏掉，它不会坏掉。最近几天老师也问我说，你知道最近那个 Twitter 人家都不知道，对不对？Twitter IPO 上股票，你觉得怎么样？我说我们不觉得怎么样，因为我没有关心这件事情。很多人把盼望放在股票市场，放在投资，放在生意上，可是我们知道这些东西总是会有高有低，总是不能让我们盼望能够完全的 guarantee， 因为它会毁坏，毁坏的，它是不能玷污的。所以要给我们的这个盼望是不能玷污的，给我们这样不能玷污的基业是完全的干净，完全的美好，完全的美好。如果是黄金的话，它是 24K 的黄金，它完全没有缺陷，它是完全的 clean， 完全能够让你完全的享受，它是不能够衰残的，它是不能够衰残的。我一直看了一个广告，一个先生说跟太太打电话，那太太说你做那件事情没有，那先生说没有。他挂了电话之后，他就打电话，因为那个卖花店的广告，他就打电话给那个花店说，你送个花给我太太，他最好不要先回家，让花先送到家里面，让太太气消一消。花，女人喜欢花，很多人喜欢花，可我们知道花还是会谢，花还是会凋残，花还是会凋残。卖钻石广告就跟你讲说 ，diamond is forever， 这是给先生的。可是我们知道钻石也是会凋残，所有世界上一切都会过去，都会过去。但是神给我们的是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我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存留这个字的意思，存留这个字的意思是一个军事的用语，军事好像一个军队，一个哨口在那边看着，就是有兵看着那个东西，不让人去抓，不让人去偷那个东西，或不让人家闯过去。所以这个基业，神给我们一个东西叫天上的基业，这个基业是已经存在天上的，而且它牢牢的看守住，牢牢看守住。那你会问我说，什么叫做基业？什么叫做基业？ 你们可以看经文，我跟你们讲经文，我这里没有写，跟你们讲经文。我们已经在主里重生了，我们得到天上的基业。为什么主基督徒能够喜乐？因为我们天上的基业。在以弗所书一章十一节，以弗所书一章十一节，我们也在他里面同得了基业。这原是那随己意做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 OK， 我们在他里面同得了基业，同得了基业。那什么叫做基业？同得了什么？同得了什么啊？在哥罗西书一章十三节，一章十二节，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十三节，哥罗西书一章十三节，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迁到他爱子的国。所以有理由相信，有理由相信那个基业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国。主耶稣基督的国是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什么产业？产业。相对于我们刚刚讲，这个世界不是我们的家，这个世界不是我们拥有的地方，这个世界不是我们恋战的地方。相对的，我们天上有一个家乡，是神为我们预备。我们天上有一个国度，是神为我们预备。当我们成为主耶稣基督的门徒，成为天父的儿女的时候，我们在天上的家已经 reserved for us， 已经为我们存留，已经为我们存留。那基业又是什么？基业就是天上的家乡。如果你刚回到看，刚看到以弗所书一章十一节，一章十一节，我们在它里面同得基业。另外一个翻译是，我们在里面成了基业，成了基业，成了基业。所以基业可以指的，对神而言，我们是神的基业，因为我们是他的儿女，我们回到他的国里，回到他的家里，我们是他的基业，我们是他的产业。对我们而言，神所有的美好，甚至包括神他自己，是我们的基业。所以基业有两种，对我们而言是神要给我们的礼物，那超过我们人类理性能够想象的，超过我们能够想象的。可是我们在地上尝到一点天上滋味的时候，我们知道地上一点点我们觉得这么好，天上绝对是百倍千倍万倍十万倍亿倍的好。我们是上帝的基业，神要得到我们，我们以后要回到他那里去。所以基督徒为什么能够喜乐？因为我们有天上的基业，神为我们保守，神为我们存在那里。我们是丰富的，我们是富足的，我们不是贫穷的，我们不是一无所有。保罗说他别人看他好像是一无所有，他却是样样都有。保罗说他别人看他贫穷，别人看他好像一文不名，可是他不知道他自己是非常的富足，因为他知道天上主在天上给他存留是超过地上最大的君王能够拥有的财富。第一个是他能够重生，他在主里面重生了我们，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第二个，我们天上的基业，我们是富足的，所以我们能够喜乐的起来，能够喜乐的起来。我们不会再自怜自卑，我们不会再自己看自己是好像比别人都不好，好像自己是没有价值。错，我们现在主里面求他的赦免了，让我们看他我们在那里面的富足是有多少，这样我们能够喜乐的起来，能够喜乐的起来。第三个，这个基业不但在天上，而且能够保守我们在地上，能够一直得到。神要给我们礼物放在银行，如果你没有办法去拿，那你也拿不到。他第三节第五节还说，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保守的人必能得到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必能得到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所以救恩总的来讲是，救恩是一个阶段，救恩不是一个事件，救恩是一个阶段。 有些人把救恩分成三个阶段，一个阶段是我们灵的得救，当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宝血为我们流的时候，我们接受了主耶稣基督给我们救主的时候，我们灵就得救了，我们灵就得救了。但是这得救就是我们能够跟神敬拜，我们跟主耶稣基督有关系，我们能够到上帝的面前呼叫他是阿爸父神，我们有那个权柄成为上帝的儿女。第二个是我们在世上这段时间，有人说那是魂的得救，你可以同意可以不同意，可是这段时间在世上这段时间我们是基督徒，可是我发现我们还在肉身里面活着，我们思想我们很多很多的习惯还是受以前的影响，我们还要老我在我们里面，这个老我我们要对付，这个老我是主告诉我们我们要成圣的一个对象，我们叫老我除去，让主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一直一直的掌权，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这个就是魂的得救。第三个是身体的得救，当以后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向我们第二次显现的时候，他说要救我，那个救是我们身体的得救，那时候我们身体要完全更换一新，我们有个荣耀的身体，我们这个老旧会死会病会痛苦的身体就要过去，他要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体，所以那是得救，所以他告诉我们以前救现在救以后还要救，所以他是一直得救的。所以弟兄姐妹或是我们当中有慕道友的，得救不是只有举手，得救是你自己怎么样对面对你的生命，你的生命不是只有在现在这个光景，神要给你一个更好的生命。当我们接受主耶稣基督的时候，神就在我们里面做一个改造的工作，开始变换我们灵魂里面的 DNA， 我们会跟以前完全的不一样，他马上的变换让我们里面有主耶稣的生命，他慢慢的变换让我们老了我慢慢的不见，慢慢的不见，好了，直到我们顺服在他面前，他能够使用我们在地上，能够成就他的工作。我们的盼望在以后，他要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一个新的身体。这些让我们心里面知道说 ，We are so different， 我们是这么的不同。当你想这些的时候，你半夜睡觉的时候，睡觉前会不会微笑一下在睡觉？会不会？
会。
富足的，我们能够去洗的，我们能够洗的。但是我们还要诚实的问一个问题：为什么基督徒还是会忧愁？为什么基督徒还是会忧愁？我们不能欺骗自己，我们还是软弱，我们还是忧愁，我们还是面对苦难，对不对？前几天在菲律宾的台风，听说一个区域里面就是一个 region， 不是全国，一个 region 就死了一万个人，超过一万个人。那这台风难道只吹飞机的图吗？不会，它每一个都吹，每一个都吹。基督徒也会接受苦难，也会面对苦难，也会受苦，也会忧愁，也会沮丧，也会沮丧。基督徒也有很多很多的苦难在我们身上，在我们身上。但为什么会还是会忧愁？如果神应许我们过了一个喜乐的人生，喜乐人生，为什么还是会忧愁？在第六节的后半，他说：“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得宝贵，可以在基督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到称赞荣耀珍贵。在第六节，如果你去看 NIV 或是看 King James， 有一句话没有翻出来，他本来意思是说Even now, for a little while, if necessary, you have been distressed by various trials. If necessary, 没有反出来。就是说，如果需要的话，第六节这么讲， 但如今如果需要的话 if necessary 如果需要的话，你们会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留存，暂时留存。很多的信仰说这个世界是因果，很多的信仰说这个世界是因缘，我跟你见面是因缘，我今天会受苦是个因缘，我这辈子我很苦，我是个乞丐，我腿断脚断，我只能在外面乞讨为生，那是因为我上辈子可能做得不够好，做得不够好是个因缘。很多的信仰觉得这个世界所发生的事情是 random， 是 random 产生的，是这个中文怎么翻 random？ 你们知道 random 没有一定的秩序，没有一定的目的，这个世界是没有目的的，是没有目的的，这个世界是随机产生的。可是我们信仰的上帝，圣经告诉我们绝对不是这么回事，即使是受苦这件事情也是在神的计划里，所以也是在神的计划，而且是有需要的时候才用受苦。 If necessary You have been distressed， 你会忧愁，如果有需要的话神会让你忧愁，神会让你忧愁。所以你现在忧愁吗？你现在失望，你现在觉得无力吗？这些都不是没有意义的，都在神的掌控里面，因为他说有需要。我们现在这样讲起来好像很残忍，别人受苦是因为有需要，可我们要知道这些都在神的手里面。有些人会安慰你说，为上帝辩护说，这些苦难都不是，这些邪恶的事情都不是上帝做的，是撒旦做的，或者是撒旦容许他，或者是上帝容许这些事情发生。可是当我们这样讲的时候，我会觉得说，上帝是不是没有足够的主权？上帝是不是 don't care 他让这件事情发生？我相信的上帝是，即使苦难这件事情，即使苦难这件事情，即使是邪恶的事情，也在上帝的旨意，也在上帝的旨意。所以我们受苦绝对是上帝旨意里面让我们受苦。你可以在受苦里面跟上帝去 argue， 去跟他争辩为什么让我们受苦，可是你不能否认一件事情，是受苦是上帝旨意的一部分，上帝的旨意之一。为什么基督徒忧愁？会忧愁是上帝对我们人生设计里面的一个部分，设计的一部分。他用各式各样的试炼，用许多的不同的方式来熬炼我们，来熬炼我们。你们不能否认人生有很多的色彩，可是不是所有的色彩都是让我们喜悦的色彩，有些色彩是暗淡的，有些色彩是剧烈的，有些色彩是让我们觉得不舒服的。我们人的局限就是我们只看到一个画布里面的一小个角落，这是我们的色彩。主啊，为什么让我的人生这么灰暗？主啊，为什么让人生这么空白？主啊，为什么我人生里面这么多血腥的东西，这么多红色的，让我的生命这么多的挣扎？主啊，我真的好苦，你真的待我不公平。可是当后来有人说，当主把整幅图画给我们看的时候，他发现是一个多美多荣耀的图画。如果神这个画家现在就在你我的身上，在每一个人身上，每一个人的心属神的儿女的身上，在做他的工作，在涂抹这个画笔，来制作一个荣耀的图画。试炼受苦是神计划的一部分。约瑟说，约瑟告诉他的哥哥说，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却是好的，是要保全许多人的圣性命，要成就今日的光景。所以在邪恶的面前，也许我们说邪恶的势力这么大，但是我们不知道在背后神一定有他的意思，只是我们不知道。 只是我们不知道。保罗可以这样夸口，在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人得益处。可是我们之前我们不知道，我们只能这样深信，只能这样深信。基督徒会忧愁，基督徒会受试炼，因为这是神人生计划的一部分。比如说你会经过百般的试炼，你们不要觉得稀奇，你们不要觉得稀奇，不要觉得奇怪，那些一定会来的，那些是理所当然的。九一之后，你会问到很多人问说，为什么 why happen？ 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情？为什么？为什么？那有一个牧师要提醒我们，我们问错问题，不是问为什么，为什么发生这件事情？我们要问的问题是，为什么这些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这是我们应该问的问题。如果我们罪人，我们理当受神公义的审判，我们应该有这样的苦难在我们身上，但主保守我们，不论试炼不论平安，都在主的计划里面，都在主的计划里面。所以四章四九节说，那按着旨意受苦；三章十七节说，神的旨意是叫你们受苦，一个行善受苦或者行恶受苦。我们在礼拜五谈了一件事情，神的旨意，神的国度是一直往前的，神的国度是不会停的，不会停的。神可以用好事来成就他的国度的计划，也可以成就用坏事来成就他国度的计划。神的国度一直往前，像海啸一样那么 powerful， 没有人可以挡他。问题在我们手上，决定权在我们手上，我们是应该要行善让神使用，还是要行恶让神使用？ Make a decision， Make a decision。 我们在世上的苦难会忧愁，是为了让我们能够成为主善的器皿，善的器皿，让我们能够在这样的过程里面能够被神用，能够在这个生命里面被神用。那基督徒的忧愁有什么样的特色？有什么样的特色？基督徒忧愁是一个是百般的试炼，在第六节里面说，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的忧愁，是各式各样的试炼，是每一个人都不同的试炼，每一个人有不同的困难，不同的困难。有些有家庭的困难，有些有婚姻的困难，有各式各样的困难，神让我们经过其中。暂时是相对的，暂时这些事情都会过去，暂时。有人说你把气闭着五分钟，哦，很长了，对不对？可是你说梁弟兄在这里服侍二十年，哎，也是很长，五分钟跟二十年，每一个人主观的感受不一样，所以你要相信，我们这个忧愁是暂时，我们的忧愁是暂时，我们这些东西都会过去。在雅各书说，你们不过是一片云雾，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出现少时就不见了。我们这个生命，我们这生命在地上生命，很快很快就会过去，很快很快就过去。主耶稣应许他的门徒说，你们现在可能是忧愁的，但我还要再见你们，你们心就喜乐，这喜乐也没有人能够夺去。忧愁让我们知道喜乐的价值有多大，我们在忧愁里面我们可以有一种盼望，是神，这些都是过去，神要给我们喜乐是很大很大很大。还有一个特色，忧愁好像我们在地上经过这样如火的试炼，如火的试炼。在彼得后书三章十二节里面说，在那日天要被火烧 就消化了，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融化，被烈火融化。所以金子，它这里彼得用金子做比喻，当金子被火融化的时候，那些杂质就浮起来，金子就沉下去。所以杂质跟金子，真正的金子就分开了。所以常常有忧愁，常常有困难，常常在我们生命里有很多的挑战，很多的试炼试探。神的作为是要让我们跟这些杂质分开，让我们生命能够越加的精纯，让我们能够享受在精纯的生命里面，能够享受到神的丰富和伟大。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一章八到九节一样，里面这么讲，他做个见证，他做个见证。哥林多后书一章八到九节，他说：“弟兄们，我们不要你们不晓得这件事情。有件事情，保罗要告诉哥林多的信徒说这件事情。我们从前在亚细亚遭遇了困难，被压太重，不能胜，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没有了。就保罗和他的同工在亚细亚传福音的时候，受到逼迫，甚至都快被杀死，快被杀死。心里断定自己活命的指望都没了，心里也断定自己是必死的。保罗的结论是他会有那段经历，结论是什么？结论是在后面，叫我们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叫我们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我们人生有时候比较顺利，我们就忘了上帝。很多时候没有困难青云直上的时候，我们就很骄傲，我们就觉得自己什么都能够做。保罗他说他那段经历让他知道，他实在不能靠自己，他实在不能靠自己。整个哥林多后书你再回去看，发现保罗是一个从一个当代可能前几名的学者，圣经的学者，一个神学家，一个布道家，到一个地步竟然被更多这样的一群人来轻视，来藐视。保罗自甘于用上帝的智慧来讲上帝的话，不用人乖巧捏造的言语，他不用智慧的话语，他用愚拙的道理。因为上帝本来是要让聪明的人觉得愚拙，让愚拙人能够得到聪明。所以保罗很清楚的知道，他所有的经历，他所有的患难，都是为了要更认识上帝，更认识上帝。更显得宝贵，基督徒的忧愁，基督徒所受的试炼，能够更显得宝贵。如果没有上帝的话，我们受的苦难都没有意义，没有价值。但是，当我们信耶稣之后，我们所经历的任何事情，在主里面他都纪念，他都加上他的祝福，加上他的宝贝的，加上他宝贝的。他说更显宝贵，怎么样的宝贝呢？就是能够在主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到称赞荣耀尊贵，称赞荣耀尊贵。当主在见到里面的时候说，真是好啊，忠心又良善的仆人，你好，好，不错，拍拍肩膀。荣耀、尊贵，神要给我们荣耀，神要给我们荣耀，神要给我们尊贵，神要给我们尊贵。但是我们荣耀尊贵绝对不是从我们自己来的，我们只不过受造的，我们不会有荣耀，我们不会有尊贵，除非上帝给。当有我们见到神的时候，神的荣耀就会照在我们身上。如果我们的生命像金子一样纯的时候，那个荣耀就反射出来，跟主一样的荣耀。如果我们生命很多杂质的时候，主再多荣耀在我们身上，我们也反射不出来，也反射不出来。所以神要给我们荣耀，神要给我们荣耀，所以神也要磨练我们，所以要锻炼我们，让我们生命越来越纯净，越来越干净，越来越 像小孩子一样在他面前。再重复一段话，也是礼拜五讲的，我们要变得复杂很容易，我们要变得单纯是要付代价。基督徒要变得单纯，要回到主的面前，回到像我们当初爱他一样、信他一样那样的光景，在他面前求他来塑造我们，求他来改变，求他改变。所以这段经文我们看到第七节，这段经文不论是正面的，神要给我们一个基业的献上；不论是负面的，神要给我们这样的忧愁，都是喜乐，都是喜乐。不论是正面的，不论是负面的，别人看起来好像是不值得喜乐的，都是为我们生命里面更丰富、更深的，在它里面得到那种喜乐，得到那种喜乐。在第八节说，你们虽然没有看过他，却是爱他，如今却虽不得看见，就因信他，就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并且得到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他告诉这些的基督徒说，你们虽然没有看过他，却是爱他，如今却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说不出来大喜乐。他讲到一个基督徒的人生，在这段里面，什么是基督徒人生？有人问你说什么是基督徒，你基督徒的生活跟我有什么不一样？基督徒的生活跟我有什么不一样？他这里讲，就这段讲，彼得提醒他们，你们信耶稣，你们成为一个基督徒，就是几件事情。第一个，爱耶稣，你们爱耶稣。爱耶稣爱什么呢？爱耶稣的生命。当我们爱一个人的时候，不是爱他做什么事情。我发现现在人很喜欢讲我爱你啊，我爱你，因为我在做 project 的时候，他们互相也说我爱你，其实他们很讨厌对方，有时候 I love you。 我们当我们讲爱耶稣的时候，我们爱耶稣他里面那个生命，他里面那个美的生命，他里面那个超乎万有的生命，是能够把我们从罪恶死亡里面能够救出来那个有能力的荣耀的生命。我们爱耶稣 who he is， 就像耶稣爱我们一样。耶稣爱我们不是因为我们能够做什么事情，耶稣爱我们是因为我是我，我是我。耶稣爱 Andy who Andy is， 不是 Andy 做什么事情，我在 Andy 做很多事情，是很厉害的工程师，可是耶稣爱他，我相信是在他 Andy 还没有出生的时候他就定义来的。他爱每一个人也是一样，在我们母腹还没有成型的时候，在 地的根基还没建立的时候，他就爱我们每一个人，爱我们的琐事，爱我们的琐事， our being。 我们爱耶稣一样，我们爱耶稣因为他是耶稣，他是耶稣，他值得我们爱他，他是这么的可爱，这么的美丽，让我们爱他。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在你的生命的过程里面，你越来越认识耶稣，你能够越爱耶稣，越爱耶稣，还是你觉得在这段过程里面，你觉得当一个基督徒有很多很多的责任，很多的责任，要满足很多很多的期望，还要上升的装备。不是，盼望你能够更爱耶稣。所以彼得告诉他说，你爱耶稣，你爱耶稣。在彼得前书在下一章二章六到七节说，他说，看哪，我把我所拣选的、所宝贵的房角石安放在喜安，信告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就为宝贵。主耶稣是我们宝贵的，是我们宝贵的，我们千万不要放掉主耶稣，不要放掉主耶稣，不要让其他的事情、其他的再伟大、再美好的事情取代主耶稣在你我身上的地位。基督徒什么？基督人生是什么？基督人生是一个要爱耶稣的人生，是一个爱耶稣的人生。基督人生是一个信靠的人生。信靠什么？为什么我要信靠耶稣？ 因为相信耶稣已经做的事情，而且我相信耶稣以后一定要做的事情，所以耶稣说的话，耶稣的启示，我完全的信靠，成为我人生的准则，成为人生的准则，成为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成为一生的带领。所以你信靠一个人是什么意思？你相信他，他值得信赖的，他答应做的事情他一定做到。我们信耶稣，耶稣答应做的事情他一定做到，说到做到，因为他是一个信实的上帝，信实的上帝。主耶稣说他爱我们到底，他就爱我们到底，他不会爱了一半。主耶稣基督说他以后一定要再来，他就会再来，他将荣耀显给我们大家，每一个人跟他一起做完，这是确实的事情，确实的事情。主耶稣基督说他在陪伴你走过人生的道路，他说了，他说到就做到。我们对主耶稣相信他说的，因为他已经成就了，他已经成就了大部分在旧约里面的应许，他已经做到了。我们因着这件事情，他从死里面复活，他有能力，他是信实的，我们相信他在我们身上也照样一样的工作，一样的工作。所以我们信靠耶稣，我们信靠耶稣的教导，信靠耶稣的带领。所以主耶稣，所以基督徒人生什么？第一个，我们爱耶稣，爱耶稣；第二个，我们信耶稣，信靠耶稣。信靠耶稣不是只有在脑袋里面，信靠耶稣是在行动里面，有信心，有顺服，在行动里面完成，行动里面完成。第三个，我们要享受耶稣，我们要享受耶稣，享受耶稣在我们生命的好处，享受耶稣在我们生命的好处。保罗将这个提出来，彼得将这个提出来，可以发现我们喜乐跟信心跟爱是分不开的，两三个是在一起的。如果爱里面没有喜乐，那个爱不完全，对不对？再一个婚姻里面，如果我们都是苦的，都是不能享受彼此的，这个爱是好像没有那么完全。虽然我们彼此之间有承诺，我们信守我们承诺，我们要守一生，但是我们在里面没有感受到喜乐，没有感受到享受，我们不能彼此享受我们的同在，这不是真正的爱。同样的，我信靠，在信靠里面有没有喜乐呢？有没有喜乐？当我们信耶稣，当我们依靠耶稣，当我们要做耶稣喜爱的事情的时候，当我们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有没有喜乐？有没有喜乐？主耶稣基督说，我的喜乐要存在你们心里，这样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我如果靠着我们自己的喜乐，靠着我们自己来做我们自己想做的事情，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又觉得满意的事情，那种喜乐是暂时，是不完全的。只有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我们爱着他，我们靠着他，相信他，做他喜欢的事情，当主耶稣基督喜乐的时候，我们也喜乐。这是一个秘诀，我想你们都知道，取悦上帝 pleasing God， 最后会让我们喜乐，会让我们喜乐。所以我们要享受耶稣，在我们生命里面享受他，享受他。那有人问一个问题，那我没有看到耶稣，我没有看到上帝，我们怎么能够享受他？我们怎么爱他？我们怎么样能够去信靠他？我怎么样信靠他？我想你们都知道，你们知道。在罗马书15:20里面说，我立的志向不在基督被称过的地方传福音，免得建造在别人的根基上，就如经上所记，未曾知他信息的将要看见，未曾听过的将要明白，未曾知道他信息的将要看见，未曾听过的将要明白。在哥林多后书4:6说，那吩咐光从黑暗里面出来的，照出来你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 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照在主耶稣基督的面上。所以用我们的心，上帝说我们用我们的心，用我们 圣灵在我们里面带领，让我们看到耶稣，看到上帝，看到上帝。还有在什么地方可以看到主耶稣？怎么能够看到主耶稣？怎么能够看到上帝？从他的话里面，从他的话里面。好，有人说，哎，我们现在没看到主耶稣，我们怎么相信上帝？怎么相信上帝？我们现在有圣经吗？对不对？有人说现在圣经看得比较全，还是那时候的那些门徒看得比较全？你们觉得现在比较全，对不对？那时候不论他在接近，他只能片面的看到耶稣，有还是有时间空间的限制。他可以在耶稣在施行五饼二鱼的神迹的时候他就在场，可是他没有办法在其他地方跟耶稣在一起。可是我们看到耶稣，我们看在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耶稣的全部在地上神要启示给我们的，我们可以跟耶稣在一起，好像那些门徒在一起，当彼此谈论，彼此一起祷告，甚至 argue 的时候，我们好像在那里。我们好像也可以跟耶稣在客西马里园，当耶稣在流泪祷告的时候，我们也在那里。当耶稣在十字架上跟主耶稣跟天父来呼求的时候，我们就在他旁边，我们就在旁边。当主复活的时候，我们好像就跟玛利亚一样，看到主耶稣基督复活。当他复活在加利利湖边的时候，我们好像就在旁边，他听他跟彼得在讲话。所以在神的话语里面，我们能够看见主耶稣，看见主耶稣，让我们的信心能够更加的坚固，更加的坚固。所以我们彼得的应许，彼得在告诉我们一个秘诀，对不对？我们怎么样能够有基督徒的人生？基督徒人生就是享受他，就是爱他，就是信靠他。当我们有这样的人生的时候，我们人生里面就有了怎么样？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说不出来，说不出来。我们心里面知道，这种喜乐只有上帝能够给我们。彼得希望他的弟兄姐妹也能够有这样的喜乐，一个不能诉说，但是蛮有荣光的大喜。基督人生绝对是一个喜乐的人生，虽然说有痛苦，有失望，有失败，但是它是一个喜乐的人生。在约翰福音15:9-12，请你们念好不好？来，请。
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常在我爱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爱里。这是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们喜乐在真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就是我的命令。
所以喜乐的体现在哪里？第一个，我们跟主耶稣基督的关系，我们信靠主耶稣，我们享受主耶稣。那喜乐真正的体现表现出来，就是我们跟其他人的关系。当我们跟主耶稣基督的关系是一个爱，是一个有信心，是一个喜乐的关系的时候，我们跟其他人的关系也就是这样的关系，是一个喜乐的关系。主耶稣爱我们，就像父爱主耶稣，所以他希望他的人基督徒也能够藏在主耶稣的爱里。主耶稣说了一个命令，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当你们这么做的时候，他将喜乐赏赐给我，喜乐给我。想一想有哪些事为什么我们不喜乐，我们回去想一想，是不是有其他的事情来搅扰我们，其他的关系让我们喜乐不起来。我们还是对付这段，你们就不要念了。这段是保罗，他甚至对那些抵挡他的弟兄姐妹，那些心意不正的人说的话， 他说这些人传福音，有些人是假意的，有些人是为了凸显自己的名声。他说没有关系，这些人或假意或真心，基督的名总是被传开的。为此我要欢喜，为此而欢喜。有时候我们就觉得在很 serious， 很认真的基督徒，很认真的基督徒，常常很多的事情让你觉得不欢喜。Very serious， very serious。这一段，保罗在他老年的时候说 ，take it easy， take it easy。人有私心，有假意，甚至有时候不纯正，甚至有时候一些动机，表面上做的好像很属灵，的动机不纯。保罗说也没有关系，你不要论断，不要论断，因为总是主耶稣基督的名被传开。他因为这件事情，他欢喜，他欢喜。
嗯。
所以我们要想想，我们面对可爱的人，我们面对不可爱的人，神都摆在我们周围，求他帮助我们，不论在什么情况，我们都能够欢喜，我们能够欢喜。喜乐是我们的记号，喜乐是基督徒的记号，喜乐是基督人生，是一个喜乐人生，并且是世人羡慕的人生，甚至天使羡慕的人生。有人说天使在哪里？在最后一节啊，最后一节，他们得了启示，知道他们所传讲的一件事不是为自己，乃是为你们，那靠着从天上差来的圣灵传福音给你们的人，现在将这些事报给你，天使也愿意详细查看这些事情。天使非常的好奇，天使没有救恩，天使有很大能力，可是天使没有，在圣经里面没有说天使是神爱的对象。天使非常奇特，我们这些人知道吗？这些创受造物，这些人实在又不听话，又软弱，又没有能力。哎，上帝竟然爱这些人，爱这些人。我可以想象，当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要钉十字架上的时候，旁边的天使一定手都拿到刀上面，准备要拔刀出鞘。可当主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他们不知道他们所做的事。”我可以想象，几万几万的天使下巴都掉下来。主耶稣为什么说这个话？主耶稣为什么不刑罚这些的罪人？他不知道主是怎么爱的，所以他详细查看这件事情，详细查看这件事情。我们灵魂的救恩所带出来灵魂的果效是有能力的，是不能诉说的，是蛮有荣光的，是不能玷污、不能朽坏、不能衰残的这样的喜乐。我们喜乐是建造在这样的根基上面，是建造在主耶稣基督的生命上。你虽然没有见过他，你虽然没有见过他，但是你却比千千万万的天使更了解他，知道吗？你虽然没有摸到耶稣，你却比亿亿万万的天使更加的知道耶稣，更加的知道耶稣。因为你能够用你的心来看耶稣，因为你用你的心，你信心的眼睛来看耶稣，因为你用你的心来爱耶稣，用你的生命来爱耶稣，你愿意用你的生命来跟随耶稣，你愿意在每天的生活里面来享受耶稣给你生命的好处或坏处，你认识耶稣。所以因为这样，你有满足的喜乐，是有蛮有荣光的大喜乐，是世界上人甚至天使不明白的。好不好？我们在神的面前求他给我们这样喜乐，我们度过每天的日子，好不好？ Amen。
Amen。
我们做个祷告好吗？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在你的恩典里面能够领受这样的好处。我们将每一位弟兄姐妹都交在你面前，请你让我们生命因着你的爱，因着你自己的同在，能够有喜乐，有荣光，直到见你的日子。我们感谢赞美你，奉耶稣的名求。
Amen。